异舅故事假嘅？小心鸡汤有毒。河南村镇银行弊案，受害者揭当局垫付内情。外媒话佩洛西访台是更挑衅中共的事。安倍晋三以三个礼拜第二粒子弹仍未找到。林志颖住院第九日，弟弟深夜透露生日愿望。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7月30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近日Bilibili 网站的异舅短片走红之后，外界质疑声不断。网友认为这一则短片幕后有强大的推手，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外甥可以做得到的。时事评论人张天亮指出，外甥对后续事件的应对思维方式几乎同中共一模一样，怀疑整件事就是个骗局。目前大陆已经出现有企事业单位在度组织员工观看异舅了，不知道跟住落嚟会不会向全国推广。不过有网民分析，异舅是拼凑出来的人，因为异舅今年66岁，读初中时期正是特殊的时期，大家都不读书，哪有全市统考呢？编造个咁弱智的古仔呃下后生可以，但是60几岁的老人家是有几亿的。网友认为作者灌鸡汤意图太过明显。令人不禁想到被嘲讽为善灌鸡汤的白岩松。于是网传金句话，神州遍地你异舅，外甥尽是白岩松。眼睇住异舅戏码不断被督穿。这个外甥连忙发表告示文章话，我已经叫宁宁开车将异舅同婆婆从短片中的那个小山村接走了，住在某个不会被任何人打搅的地方。网友质疑，从短片入面异舅是个比较坚持的人，怎会听一个外甥的呢？再说呢，受人关注不是更好吗？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可以被爱心人士捐助，个残疾症亦都会在舆论压力底下做一些扮落来。最近一些网红公司想找异舅签约直播带货，结果被外甥一口否决。张天亮在《天亮时分之政论天下》节目里面对外甥的话做了分析。外甥说，第一他肯定不同意。张天亮说，你怎知道你异舅不同意呢？外甥说，第二就算他同意我都不同意。张天亮说，你凭什么替你异舅不同意呢？外甥仲话会有各大嘅 MCN 去签佢，要求佢带货，要求佢去打 PK。我唔想等佢硬咗一世，然后喺黄土差唔多埋到条颈上嘅时候，突然间软咗落嚟。张铁良话嗰、那个铁链女嘅人渣老公都可以去带货，你二舅点解唔能够带货呢？就算佢卖唔出货，好多人会同情佢，佢可以收到好多打赏钱。你二舅如果去搵钱，你点解觉得呢件事就变得好唔酷啦呢？而家有俾你个二舅过上好日子嘅机会，你点解要埋没佢嘅机会呢？乜嘢叫做呢件事就变得好唔酷呢？系咪你二舅一旦过上好日子，你就冇办法用佢嘅苦难当作你创作嘅源泉啦？你系咪需要佢一直苦难落去，然后你可以消费佢嘅苦难呢？你同造成你二舅一生贫困的共产党有乜嘢区别？共产党就是叫你二舅一直咁穷落去，成日疲于奔命。你同共产党有乜嘢区别？你就是想等你二舅一直咁样过苦日子，先至觉得可以硬一世人。这个人可能根本就唔系二舅嘅亲外甥。中共宣扬二舅精神，目的何在？张天亮说，等很多生活困苦的韭菜获得一种幸福感。我们没有残疾，比二舅过得好一点，大家都应该好像二舅一样逆来顺受，这样就达到共产党宣传的目的了。如果二舅一旦发达，那制作的这一部洗脑影片变成了一场失败，他可能也就没办法在体制内再往上爬了。 因河南村镇银行弊案无法取款，爆发储户维权事件。中共一边打压，一边话分批垫付。有维权者表示，实际好多人冇攞到钱，当局喺度搞分化，逐渐瓦解。据河南省金融监管部门29号发布公告话，自从8月1号上昼9点起，对河南4家村镇银行障碍业务客户开始垫付，垫付对象是单家机构单人合并本金金额10万元至15万元的人，10万元以下的继续垫付。之前为了防止储户抗议，郑州官方曾经将储户手机上的健康码变成红码，限制出行，导致7月份有大约3000名受害储户集结在郑州维权，警民当场爆发流血冲突。随后官方承诺分批垫付储户的存款。一名内蒙古储户晓清29号对大纪元表示，其实前两批垫付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收不到钱，如果储户过世钱就拿不出来，要先登记本人所有相关的信息，都是些很细节的事，现在不可能维权了，当局一笔一笔地就是挤牙膏，已经将维权人群全部稀释分化了，后期人越来越少，后边的大户会很可怜。现在维权群的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钱少的5万、10万的，他们觉得耗在这上面浪时间又浪精力，就都退群了。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满意的。最近10年是历史倒退的10年，这一种管控下讲句真话的权利都没有。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说，中共监管机构希望他们的做法能够安抚绝大多数较细的储户，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将怎样偿还存款额更大的储户，亦都不清楚谁将领取最后一张支票。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终身教授谢田向大纪元表示，村镇银行爆雷是监管不力，银监会有责任或国家有责任，应该是赔付或者是偿付，使用垫付等于中共是先将储户安抚下来再讲，这个用词是很狡猾的。近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可能访问台湾，引起中共强烈不满。外媒指出，佩洛西正是以对中共强硬的态度而开启他的政治生涯。综合外媒的报道，佩洛西在中共1989年6月4号镇压学生的时候还是新科议员。两年之后的1991年9月，他和两位同僚在访问中国期间，曾经前往天安门广场拉起黑底白字的布条，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斗士。当时同行的 CNN 记者表示，佩洛西不惜用高调方式打击中共统治者，不计后果为何。除此之外，佩洛西还力挺香港民主运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浪潮的时候，他就大赞香港人的勇气，并批评港府懦弱，表示香港人有权享有真正的自治，还在国会推动保障香港人权及民主的法案，努力维护香港的自由及法治。对于新疆和西藏人权，佩洛西亦多次强调，美国有义务对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在教育营的议题加以关注。2021年曾经领导众议院通过限制自新疆进口商品法案，避免维族人遭到强迫劳动剥削。华盛顿邮报指出，佩洛西今次出访台湾的计划是更挑衅中共的事，外界十分关注北京会做出什么反应。7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突然遇石身亡，嫌犯山上彻也持土制枪支犯案，子弹成为重要物证。不过案发至今已经3个礼拜，击中安倍的第二粒子弹仍然找不到。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29号报道，安倍晋三当时遭到山上彻也从身后大约5米处开枪袭击，当时安倍身中2枪，但参与抢救的医师和司法解剖单位都没有在安倍体内找到第二粒子弹。 即使警方曾经在13号封锁案发现场进行大规模搜查，但是仍然未找到这一粒子弹。对此，奈良县警察本部在受访的时候回应说，找不到子弹亦无碍搜查行动。搜查行动相关人士亦透露，这粒消失的子弹有可能在案发的时候现场抢救过程中跌了。安倍前首相不幸遇难的消息震惊国际社会。日本政府已经定于9月27号在日本武道馆为安倍举行国葬，费用全额由国家负担。日本政府说已经将相关资讯通知邦交国及台湾、香港、澳门等199个国家及地区，届时希望各国最多派3人出席。7月22号，台湾男星林志颖驾驶 Tesla 发生严重车祸，被送往林口长庚医院加护病房观察治疗。7月30号是他在林口长庚医院治疗的第9日，亦是他弟弟林志鉴44岁的生日。30号凌晨，林志鉴在 Facebook 贴出一张神器照，并写下林志颖黎明破晓前的歌词。歌词写道，疲倦的街灯破晓前一盏一盏熄灭，我踩紧油门迎住风，成夜都无法合眼，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我仲留在黑暗的边缘，太茫然的心忘记了时间，停格在最后的画面，似乎是在描述照料哥哥的心境。紧跟着，林志鉴表达了自己的生日愿望，要说我在44岁生日有什么愿望，今年的愿望很简单，只是祈求二哥可以早日康复，家人和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林志鉴还多谢太太在他为住院的林志颖奔波的时候，一个礼拜以来都是辛苦一打二的状态，亦感谢全家族的守护。网友看到之后纷纷留言打气，祝福林志鉴生日快乐，并祈祷林志颖早日康复。这一次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